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又是我们一起来聚集敬拜赞美主的日子啊。我们的主他是恩慈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主，我们来赞美他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7:3，我们一起来读。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和人的观念很不一样。人以为永生就是一直活着，但圣经上面说永生是跟上帝有关系，你认识上帝，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而且永生呢，就是因为认识了上帝。如果不认识上帝，人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人也不可能永远活着。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啊，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讲到第四讲，我们要讲博士的王。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王。当我们尊你为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不单是得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尊你为王的时候，我们跟从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个困境能困住我们。当我们尊你为王的时候，我们对你的圣经真理的认识，我们也会越来越清晰。所以主，求你施恩引导你的百姓，让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主日敬拜的时候，能够看见你真理的光，能够看见你的美意，能够更加认识你，也更加坚定信心来跟从你。也求主你的圣灵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使讲台要讲你要说的话，你也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耳朵也被你的圣灵所高抹，使我们听见你借着讲台向我们说的话，使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的生命得滋润，我们的灵里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题目叫博士的王。好，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马太福音2的经文。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聚焦的经文就这两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1-2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1-2，我们一起来读。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好，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啊已经讲了三讲，都是在讲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看今天我们特别要去看一看，从这个经文当中主还跟我们说什么。其实上帝的道是丰盛无比的，所以每当我们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都会有不断的得着。我们不会说这么短短的经文不是三两下就讲完了吗？不是的，我们真的是讲啊讲啊，发现里面蕴含的真意是非常的深。那么我们今天去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讲说，当希律做王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就他们不是犹太人啊，他们是由从遥远的东方过来，来去拜耶稣，真的是跋涉千里。那么我们就要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要去今天也解答这些问题，就是到底谁引导东方博士来朝拜婴孩耶稣的？然后那么这些东方博士他们受感前来，他显明上帝的什么特性，我们上帝他有什么样的属性，我们可借此去认识啊。我们当然上帝的属性是很丰富的，我们今天也只能讲其中的一点点。然后最后我们要看一看说，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对我们来讲，东方博士他们突破障碍来朝见耶稣，那么我们从中得到的激励和教训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啊先讲第一点哈，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来去看看哈，谁在引导，就是到底谁带领东方博士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如果大家读经文，包括大家去看圣诞故事，就知道说东方博士是跟着一颗星过来的，对吧？一直跟一直跟，然后跟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找希律王说，哎呀，听说我们看到有个星，我们要来找他，这个生来就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然后后来发现这颗星还在继续往前走，走到哪里去？走到伯利恒。那么他们就看到了婴孩耶稣。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去问几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说到底谁在带东方博士找到耶稣？是那个星星吗？ 还是这个东方博士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他其实应该就是当时的那些星象学者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占星术很可能就是这样子。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使他们可以来去找耶稣，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那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盼望大家去看见，真的去晓得，就是东方博士他们为什么会起心动念说，哎，我们要来找这个耶稣。其实他们根本不是犹太人，按道理来讲这个耶稣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犹太人的王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居然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跋山涉水。他们可不是像我们主日来聚会这么简单，对吧？我们主日来聚会可能坐着地铁坐着公交或者自己开着车，顶多这个一个小时，好，算长的了，对吧？我们就过来了。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可能真的是长途跋涉，甚至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走过来。所以到底谁在引导他们？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看现象，我们说当然就是东方那个星，那个景星把他们带过来。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和我们看见的现象总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不是上帝喜欢憋劲儿，而是上帝经常把我们看不见的本质教导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你注意，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他讲的绝对不绝对呢？非常绝对。他说什么人能到我面前来，什么人到我面前来，他不是说聪明的人或者碰巧的人，或者正好那天我走到那儿就从他身边过他就来了，或者说就他突然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梦然后就来了。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耶稣说什么？他讲的非常绝对，他说若不是我差我的父来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所以东方博士为什么会去找耶稣，真正背后的推动者是谁啊？是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去讲，我们每一个遇见基督的人，包括今天来这里聚会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邀请你来说，哎呀，今天星期天啊，你知道基督徒会聚会，我带你们去听一个牧师讲道，你也去尝尝鲜吧，你也去看一看他们是咋回事，看看了解一下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怎么回事。你说对，我就是这样来的，是吧？我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或者我们家有个邻居也是这样带我来的。但是我们说这叫现象，这叫表象，真相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你每当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每当一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都是上帝在后面做工，都是上帝在后面吸引。所以上帝把你带到基督面前，表明上帝轻看你还是重看你？
重看。
上帝是重看你，如果他不重看你，他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阿们吧。所以东方博士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见到婴孩耶稣的时候他们那么感动，他们就把最宝贵的礼物献给耶稣，俯身拜他。你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你是很奇怪的，他们东方博士去见希律王，希律王都马上见他们，就知道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同意吧？但是他们居然去到一个马槽，一个马棚里，看到马棚的马槽里面躺这个婴孩，这父母是有钱还是没钱？这个父母是有权还是没权？这个父母是有名还是没名？没名的，没权没势没名。但是这三个博士居然见到这个婴孩耶稣就俯身拜他，你就知道这后面是谁在做工。只有上帝做工，人才会这样去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你要深深的感恩。你不是说哎呀那天反正就是有人跟我传福音，我那天不知道就怎么就冲动了，我就信了耶稣了，或者我怎么样。不是，你信了耶稣不是你那天突然就冲动，而是圣灵感动你，而是天父引导你。阿们吧。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也要去晓得说不是基督徒，真的是今天邀请我，然后我就听了，我就觉得哎呀也不好驳朋友的面子，朋友都邀请过好几次了，我就来一次吧，是为了朋友。不是，表面看是上帝用那个朋友，你的朋友就是东方的景星，其实背后是上帝把你推过来，上帝说你来认识我，我想让你因着认识我得什么呀？得永生。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东方博士去遇见耶稣基督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碰见，而是什么呢？而是必然找到。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上帝引导的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引导的事情会不会失败？ 上帝在这世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经常很沮丧，说这些人太顽梗了，我费尽心思想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来，他不来，带那个人他不来，带这个人他不来，哎呀，如果上帝是这么失败的话，我们信他干什么？上帝要做的事情是一定能做成的，阿们吧。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的上帝是说有就有，然后什么命立就立，他不是说命立可能立，不是说有可能有，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他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东方博士遇见耶稣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必然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跟一般世上的人不一样。世上的人说，哎，我们抛个骰子然后碰机会是吧，讲几率讲概率，特别今天大家说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是吧，大家都喜欢讲说什么都是量子力学，谁知道一只黑猫进了一个箱子也可能出来是个白猫，所以这些都是概率的问题，都是概率的问题。基督徒其实是不同意这个，我们知道特别在这些重大的生命上面的问题，从来都是上帝他特意的安排，阿们吧。甚至你去读以弗所书你特别感动，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上来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做基督徒，是上帝在亘古在永恒之中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上帝在没有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计划好我们的人生怎样被他引导成为他的儿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宿命论，我们讲基督教的预定论。你说梁弟兄，人家说神学说预定论是很深的问题，不要在这里讲。我说不，你如果只是讲理论是很深，但是你如果在基督里去看，你非常的感恩，因为上帝让你遇见基督是他早就预备好的，是他一路带领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深深的谦卑。这东方博士是公认的最智慧的人，但是他们能找着基督不是因为他们很聪明，不是因为他们很敏锐，而是因为上帝跟他们说话，这是上帝的启示和带领。阿们吧。你为什么会聪明？你为什么在一些事情上面你会看见比别人更多？说哎呀，我是多年操练的结果。你知道梁弟兄，我们家是书香门第，我爸妈从小就这样训练我，所以我跟一般人不一样，而我爸妈也特别强调，或者我的老师有一个很好的老师教我逻辑训练，所以我思考问题比别人想得多，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像表面是这样，实际呢，实际是背后是上帝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众光之父我们的上帝那里来的。所以这东方博士跋涉千里来找耶稣，是上帝在引导，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再来问大家，就是东方博士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把这些这个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要把东方博士去带到婴孩耶稣面前，让他去宣告这是犹太人的王。上帝做这个事情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一起先来读一节的经文，何西阿书十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所以这是上帝讲他怎么带领我们的。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说上帝为什么把东方博士，不是犹太人哦，是东方博士带到婴孩耶稣的面前，上帝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到底因为什么？他到底因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没信主的时候喜欢看一些书，那时候有一个物理学家他去思考问题，他写了一本书我印象很深，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看，然后上大学我还喜欢那本书。他就讲，他说他有一次在冥想的时候，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想明什么道理？他说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人，为什么要创造万物。他说他是相信独神论的，他相信只有一位神。他说这个上帝在创造之前只有他自己，那么是多么的孤独，所以造了人，人可以回应他呀，是吧？我们今天有些人就是这样，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光我们俩太孤独了，是吧？我生个孩子，我们家里热闹一点。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不是他需要我们。上帝为什么他要把我们引导到基督面前？我们还读的经文，上帝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用什么东西引导我们？慈绳爱索牵引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上帝需要我们，其实是我们需要上帝，阿们吧。 我们的上帝是自足的还是不足的？我们的上帝是自足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是自足的，圣子也是自足的，圣灵也是自足的，上帝是不是丰满的？每一位都是丰满的，阿们吧。不是三位加在一起才丰满，而是每一位，因为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从他自己来说，他根本不需要造我们，何况造了我们，我们又堕落了。上帝为什么救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这里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他之所以引导我们去找耶稣，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这才是我们救恩的根基。你为什么不会失丧？不是因为你自己坚守到底，而是因为上帝的爱永不动摇，阿们吧。上帝在其他的经文还讲说，我以永不改变的爱来爱你们。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我们之前有个姊妹，我不知道她可能上网，我担心去的一个什么异端的群里面去上网上上课，半夜两三点钟给我发信息，然后说哎呀，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他又反对这个加尔文主义，又反对阿明念主义，我都不知道他想信什么。然后在那里说，哎呀，我们不是怎么怎么样，不一定信了耶稣不一定得救啊。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我很担心你，你赶紧悔改，不要在里面陷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家，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相信人一旦相信就永远得救？因为什么？因为谁牵引你啊？上帝用他的慈生爱所牵引你，阿们吧。而且上帝用他的慈生爱所牵引我们的时候，上帝特别在这里，他说他，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就是表明上帝牵引我们的时候是恶狠狠的牵引还是温柔的牵引？非常温柔。所以每一个人到耶稣基督面前都不是被鞭子打过来的，都是上帝用他最智慧最温柔的方式把你带到耶稣面前来的，阿们吧。那些把上帝说的比黑社会还可怕的，那是神学出问题了，那不是上帝，你明白吗？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但上帝绝不狭隘，上帝绝不狭苛，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都是上帝他用他的慈绳爱索温柔的对待我们，以爱心来对待我们，因为这叫慈绳爱索，对吧？他不是冰凌的铁链，他是用慈绳爱索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而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用的这个慈绳爱索把我们拉到他面前的，他的慈绳爱索会不会断掉？会不会断？真的不会断吗？我们这么悖逆，我们这么糟糕，我们这么软弱，上帝会不会有一天看到我们实在气得不得了，说我们恩断义绝吧？会不会？你爸爸会，上帝不会，阿们吧。所以圣经上面上帝经常责备我们，说你们以为我恰和你们一样。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神学是用人来比上帝，而不是从上帝来看人。所以他经常会说，不一定啊，我觉得有些基督徒太软弱，做的错事太多，我认为上帝应该忍不了他的。不对，上帝救我们根本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是因着他自己的慈绳爱索，是因着他自己永不改变的爱。所以这个慈绳爱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给搞断，对吧？除了他自己。而上帝能不能背乎他自己？如果有一个人说，一个男孩又帅又高又有钱，然后跟一个女孩说，我要爱你直到永远都爱你，后来过了几天说，我今天觉得你一点都不可爱，我突然发现你的气质很不好，我决定不爱你了，而且我拿出事实证据来证明你确实不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说这个男孩是个帅男还是个渣男呢？上帝是渣男还是帅男呢？上帝绝对不是渣男，阿们吧。所以上帝一旦说爱你，就一定爱你到永远，因为他的慈绳爱索是断不了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为什么东方博士他们一定会找到耶稣，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一定会遇见基督，为什么你那一天一定会决志信耶稣。因为上帝用慈绳爱索牵引你，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而且你一旦信了耶稣，你一定永不灭亡，因为你不灭亡的基础不是你的表现，而是上帝的爱，阿们吧。而且你去看上帝的爱，其实上帝在这里，他在圣经当中反复告诉我们，对吧？你再去看大家喜欢看的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吧。其实爱是永不止息，你再去看英文，你再去看原文，它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爱是永不失败。所以当上帝爱你，结果最后你灭亡了，请问谁失败了？ 上帝失败了，上帝会失败吗？上帝永远不会失败。所以如果一个信了耶稣的基督徒最终却灭亡了，不是你的悲哀，是上帝的悲哀，对吧？就像一个人快掉在水里快淹死了，然后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厉害的救生员跑过去救这个人，结果这个人最后还淹死了，这个救生员会怎么样子？这个救生员会说他不配合，会这样子吗？不会，救生员说这是我的失败，对吧？上帝救我们一定救到底，上帝用慈绳爱索把我们牵引到他的面前，然后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去得着他的救恩。所以圣经上反复到处都给我们去宣扬这个道理，对吧？神爱世人怎么样子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怎么那么有把握说信他的就一定得永生呢？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到东方博士的时候，你不要仅仅看见说三个人啊，或者说这些人是从东方来的，他们怎么怎么样子，你要看见背后神的爱在牵引，神的慈绳爱索在牵引。当初上帝怎么把这东方博士带到耶稣面前来，上帝也是怎样用他的慈绳爱索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不在乎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管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可尊可敬的人，还是在别人的眼中看为你是一个渣子，不管你自己看自己如何，但是当上帝把你带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看你为珍宝，我救你的原因不在你身上，在上帝自己身上，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你。所以这是最稳妥的，阿们吧。如果上帝是因为我们的某些特质来拯救我们，我们一点把握。上帝因为我可怜救我，但后来你不可怜了呢？上帝因为我有病救我，后来你病好了呢？上帝是因为你那天哭得很厉害，后来你的哀哭变为喜乐了呢？哎呦我的天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帝真的不能跟我说我得永生啊。但上帝为什么跟我们那么确定的讲说你信了耶稣一定得永生？因为上帝是根据他永不改变的爱来拯救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当上帝来引导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被上帝引导的确据是什么？我们说，就是那令人惊叹的信心。你知道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讲，他说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对两类人吧，他们的信心，两批人的信心，他最惊叹。其中一个，就第一批，就是这三博士。这个东方博士，当然可能不是三个哈，圣经上没说是三个，但现在礼物是三个，所以我们一般习惯说三博士，也许更多我们不知道。好，但是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是犹太人，对吧？他们去找耶稣，而且遇见了婴孩耶稣，婴孩耶稣又不像我们看圣经看到的，我们看到主耶稣所有说的话做的事情，这个婴孩耶稣当时能说话不？没有话说，他们就俯身下拜，厉害不厉害啊？这是很强大的信心，同意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被上帝引导，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被上帝引导？我被上帝引导的确据是什么？是我的行为变好了吗？是我的眼泪流得比别人多吗？是我的知识比别人增加了吗？这些都不是。上帝引导我们，我被上帝引导，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也是我们应该抓住最核心的确据，就是信心。阿们吧。那我们说这个神学家他讲的第二个，说他认为在圣经当中最惊人的信心，你知道讲的是谁吗？就是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强盗，对吧？其中有一个强盗就太之前还跟他的同伴来嘲笑耶稣，你就知道这人多么坏多么强悍。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痛得不得了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那些人嘲笑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我们就来信你。结果说他两边的两个强盗一起都嘲笑主耶稣，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其中一个强盗突然说，不要再讲了，我们在这里是该死的，但是这个人什么罪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干什么呀？纪念我。然后耶稣跟他怎么说？对了，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耶稣可没有说来不及了，你都没受洗， 是吧？你生命有没改变？你又没读圣经，耶稣有没有讲讲？没有。耶稣有没有说你悔改不够彻底？有没有说这些？没有。其实他说那话真的很勉强，他很多东西肯定都不懂，对吧？他只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这是不是伟大的信心呢？伟大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凡是被上帝引导的人，我们的生命会更新，我们的生命会改变，就像圣经里面多处经文讲到。但是那最核心的、最重要的第一步的改变，也是从始到终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呢？是你信心的改变。你从原来不信耶稣变成了什么？变成信耶稣了。所以你知道，当有人问我们说你是什么身份的时候，我们说我是信主的，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宣告。阿们吧。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不是信基督教的，我是信基督的。阿们吧。这个就是我被上帝所引导。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对我们的引导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去思想。去思想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上帝救恩的奥秘。我们一起再来读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23章37节哈。我在这里就我们啊截录了一点，我们就读我们屏幕上面的哈。马太福音23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我说我在这里，你注意，我特别给他加重去标识了一个愿意，一个不愿意。什么意思？你要明白救恩的奥秘。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本质的区别。其他宗教就是你不够优秀，你不够怎么样子的话，你根本入不了我的门，同意吧？你不要随便说你就能修佛成仙，是吧？这不行啊，对吧？你得达到什么什么样的程度。但你注意耶稣怎么讲，基督教怎么讲。基督教不是这样去讲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我多次干什么？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我愿意的。所以问题从来不出在上帝那边，上帝从来都是愿意拯救我们的。阿们吧。我们还有弟兄姊妹，我们熟悉的彼得讲过这样的话，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万人悔改。我们的上帝根本在他来讲的话，他不存在说有一个人来找他的时候，他说这样，你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翻一下我的生命册啊，呀，不好意思，你不在上面，你来找我找错了，请你走吧。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对我们上帝来讲的话，他从来都是愿意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主耶稣也在这里讲什么？只是什么？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得救的障碍在哪里？得救的障碍是在人身上还是在神身上？从来都在人身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世上的宗教，还是亚当夏娃在分别上树下面说的话是一样的。亚当夏娃在分别上树下面把责任推给谁？其实推给神，对吧？亚当上帝说，你们为什么躲我？亚当说，你给我那个女人，是吧？是他搞的。然后女人怎么说呢？你造那条蛇搞的，对吧？其实背后的意思都是什么？上帝啊，你拦阻了我。世上的宗教从来没离开过亚当夏娃的分别上树，所以他们讲的道理都是，你不能进天堂是因为上帝不愿意。但圣经讲的正好相反。所以你要明白救恩的奥秘是主总愿意拯救。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救恩的奥秘是主总愿意拯救。上帝从来都愿意。问题从来不出在上帝那边，出在谁身上？出在人身上。人最可悲的地方，上帝没有说你自己搞一个梯子爬到天上去，上帝没有说你像马斯克那样去发明星舰飞到天上去，上帝没有说你要好好的修炼，练到自己的品格完美无瑕到天堂上去，上帝从来没说过这个。上帝说什么？你只要愿意我就救你。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连点愿意都没有。你说可悲不可悲？说梁静，为什么我们会不愿意？这就是罪的可怕。罪把你整个人全部都腐蚀掉了，使你连愿意的意愿都没有。你会愿意去做很多无聊的事情，很多对你自己无益的事情，甚至你自己知道会伤害你自己的事情，你还是愿意去做。但是在这件关乎你得永生的事情上面，你居然不愿意。 除非上帝用他的慈生爱所来牵引你，你才能变得愿意，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同时你在这里也要看见，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讲信心。你知道信心的奥秘是什么吗？信心的奥秘其实就三个字，我愿意。愿意什么？我愿意接受基督的拯救，这就是得救的信心。只要圣灵没有做工，只要时候没有到，所有的人都不会说我愿意，真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说那个那如果一个人死了掉在地狱里了，哇，地狱虫是不死，火是不灭，是非常可怕的地方，他在地狱里面他悔改愿意信耶稣，他能不能得救？弟兄姊妹，他能不能得救？我们有弟兄姊妹说来不及啦，来不及啦，所以今生最重要。他下到地狱里再愿意也没用，我告诉你，你这个答案是错的。哎，你错在哪里了？难道到地狱里的人还能得救吗？到地狱里的人不能得救，但我告诉你错在哪里。掉在地狱里的人虽然被地狱的火烤火烤火烤烤了几千年，他也不会说我愿意接受基督的拯救，这才是真相。你去查一下圣经，你去看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说，我痛苦的不得了，我主亚伯拉罕啊，请你叫拉撒路下来用一点凉水蘸我的嘴唇。他有没有说过我愿意接受拯救？他说你我主亚伯拉罕，你让拉撒路复活，告诉我的弟兄我在这里极其痛苦。他有没有说过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拯救？没有。所以你明白我讲的什么意思吗？一个人说我愿意让耶稣来拯救我，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上帝在你身上做了救恩的记号。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人说我决志要信耶稣的话，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对罪认识太肤浅，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当时情绪有点冲动，我当时讲的也很激动，所以他被我的情绪感染了，他就说要信耶稣。没那回事儿，你的情绪感染他，可能你讲的道理很清晰，对，但是真正让他说出我愿意的是圣灵在背后改变他的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叫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不是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如果论到做这个做那个的话，基督徒能做到的佛教徒全部能做到，你信不信？你会灵修，佛教徒不会灵修吗？你会读圣经，他不会读佛经吗？你会去在那里进食，他不会进食吗？你可以进食40天，他可以面壁30年，对吧？你跟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是你对基督的态度，是你对上帝的态度。他永远不会跟基督说我愿意接受基督的拯救，而你被圣灵感动那一刻，你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你说我愿意。就像这三个博士一样，千山万水的来到耶稣面前表达我愿意。阿们吧。所以他们在婴孩耶稣面前伏下身来伏伏拜他，把他们带的最宝贵的礼物献给耶稣，这就是我愿意。弟兄姊妹，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你不要满足于你对耶稣的知识，你不要满足于说你参加宗教活动，你一定要诚实的问自己，我愿意让耶稣拯救我吗？如果你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你是得救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阿们吧。如果你从来没说过，我鼓励你今天，因为今天圣灵应该就在感动你，提醒你说你一定要说我愿意。阿们吧。我愿意让耶稣拯救我，因为不得救的人就像主耶稣在里说的，我屡次愿意把你们招聚到我身边，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啊。你们若愿意，你们就是神的儿女，你们就是被圣灵感动，你就是被上帝那永不断开的慈生爱所牵引到他面前的人。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谁在引导？上帝在引导。上帝为什么引导我们？因为神心是爱。上帝引导的人，被上帝所引导的人，他最重要的确据和标记是什么？是信。我信耶稣。信是什么？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真的是之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在病床上面，然后传福音给他，他说我愿意，没多久主就把他接走。在人看来他这一生很痛苦很艰难很多的问题，但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他一切的罪， 遮盖了他一切的过犯。他现在在哪里？在天堂乐园里。将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也去天堂乐园里。为什么？因为我面对基督的拯救，我说了三个字，哪三个字啊？我愿意。弟兄姊妹啊，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讲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说博士的王，我们看到东方博士来拜耶稣的时候说我们要找那个犹太人的王，对吧？然后我们说其实博士的态度，他们是尊基督为王。当博士尊基督为王的时候，这里面真的蕴含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说东方博士他们本身是不是犹太人呢？他们不是犹太人，对吧？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来做了这件事情，给我们的提醒到底有哪些？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弟兄姊妹，你要去想，我们刚才讲把东方博士带到婴孩耶稣面前是谁做的事情呢？是上帝做。上帝为什么不带犹太人到耶稣面前来，偏偏带了东方的博士，带了外邦人来朝见耶稣？第一个称耶稣为王的居然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其实上帝做这些事情会不会说，哎呀，你们想太多了，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让他们过来一趟，你们说的太多了，会不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帝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这个东方博士称基督为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基督是谁的救主？基督是万民的救主。他不单要救犹太人，他还要救外邦人。弟兄姊妹，按血统来讲，我们在这里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呢？我们全都是外邦人，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初两千多年前上帝感动东方博士来拜耶稣的时候，预表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来拜耶稣的。阿们吧。为什么我们可以拜耶稣？是上帝设了一个樊篱，然后让我们过不去，但是我们外邦人太可恶了，就把上帝设的墙给拆毁了，我们冲进来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从来没有设这样的墙，是上帝把我们带进来。阿们吧。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去看到，其实从上帝的旨意来讲的话，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他有一个不变的旨意，他的福音是拯救万民的福音。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福音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了，对吧？主耶稣说，看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有没有说你们要去使犹太人做我的门徒？没有，他说万民。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你再去看圣经里面的历史，其实包括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些信心伟人当中，其实外邦人的身影早就出现，对吧？我们大家很喜欢的路德是什么人呢？摩亚人，不是犹太人，对吧？还有更早，路德更早的那位，就是在耶利哥城的那个拉合，是迦南人，对吧？他也不是犹太人呐。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其实上帝的旨意从来没有说我只把福音局限在犹太人当中，我的意思就是要让万民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从来不是耶稣来推翻了旧约，而是主耶稣把我们忽略的旧约的真理向我们再彰显出来。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真的去思想。我说你去看，我们说再讲一个更远，以色列人包括今天的阿拉伯人也承认说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对吧？然后以色列人的先祖是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你注意上帝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对吧？然后又讲到说亚伯拉罕上帝要赐福给他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话，说万民万国都要因你干什么得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什么叫万民万国？什么叫万邦万族？是仅仅讲了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吗？ 不是。所以你真的再去看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包括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为什么网站叫福音116，就是罗马书1章16节，怎么讲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希腊人。希腊人代表什么？外邦人。你再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之前已经纪念过了，主耶稣基督受难周，他进到耶路撒冷准备受难的时候，他什么时候，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说人子要得荣耀？是在约翰福音12章记载的，说当有几个希腊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了这句话，所以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不单犹太人要知道从我这里得救恩，外邦人也来找我，这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阿门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再去看这些头，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祝福不单是给他自己肉身血统的后裔，还是给万国万族的。我们再去看圣经，包括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姊妹熟悉会背的经文，比如说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讲的是什么？是讲的福音只在犹太人中间吗？不是，万国万邦。而且我们再去看新约历史就更清楚了，上帝为了让外邦人得救，他特别兴起一个特选的使徒，叫什么呀？叫保罗。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讲过在整本新约圣经总共有多少卷书啊？27卷，新约圣经27卷，对吧？整本旧约到新约是66卷，新约27卷，保罗占了多少卷？13卷，还有一卷希伯来书，有人说可能也是保罗的。总之保罗在27卷新约圣经当中，他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所以上帝对外邦人看重不看重？看重。如果上帝对外邦人不看重的话，今天的我们都不能得救。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时候，包括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如同火焰在那些人头上面的时候，这些人起来干什么？这些人起来干什么？讲方言了，对吧？所以灵恩派就喜欢讲说，你看你看，方言是很重要，但你要注意他讲方言是为了什么。他们讲方言是为了什么？是用各国的言语宣讲基督，表明什么？表明上帝想把福音带到万国万邦当中。阿们吧，弟兄姊妹啊，神的旨意从来没改变过，就是他愿意万民得救，这就是神的心。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你就会晓得说，原来我们的上帝心是如此的宽广，真正狭隘的是谁啊？是我们。我们经常只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包括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基督，是因为上帝把那些伟大的宣教士拆过来，对吧？马里逊啊，利玛窦啊，戴德生啊，无数的宣教士把他们的血洒在中国，然后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其实做基督徒不单是要在自己周围传福音，一定是要支持宣教的。阿们吧。如果你不支持宣教，你真的是数典忘本啊，同意吧？因为当初如果宣教是，你去看神学，有些神学是没有价值的，我不客气的讲，有些神学是没有价值，只要那个神学系统是反对宣教的，或者在宣教上面他们一点热心都没有，这个神学系统肯定是大有问题的，对吧？因为我们这些人得救就是因为有人出来宣教，拼了死命的宣教。阿们吧。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热心？是因为他们性格导致的吗？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不喜欢在家里待着啊，淫妇在家中的停不下脚步，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感动他们，他们知道我们要从耶路撒冷走出去，我们不单要走到犹太全地，我要走到撒玛利亚，我要走到哪里啊？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上帝的心从来没变过。所以连主耶稣婴孩耶稣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不让犹太的祭司来，他不让犹太的文士来，而是让外邦的东方博士来拜耶稣，称基督为王。你就看到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几个东方博士来拜耶稣，他们也强调一件事情，说那生来做什么人呢？做犹太人的王。他很强调这一点。所以为什么他不在这里说那生来做万民之王的在哪里呢？ 他们这样说也是圣灵感动他们的，对吧？我们说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深意，我们今天也不可能给大家穷尽，我们只讲一点点。我讲第一个，我盼望大家知道一点，我们结合我们现在周围的世界，你去看，你知道犹太这个民族不灭亡的奥秘在哪里？就在这节经文里。犹太这个民族在世界里面，他们经历的困难、经历的苦难、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打击多不多啊？多得不得了，无数次看来他们都要灭绝，但是他们就绝不了。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说这个民族啊太聪明了，这个民族啊生命力太强了。不是的，我告诉你，你去看世界上面很多民族已经消失了，不见了。为什么犹太人消失不了？就是这节经文，谁是犹太人的王？基督啊，弟兄姊妹。所以这才是犹太人他们永远不会灭绝的。我告诉你，直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一定还有犹太人。有很多你现在羡慕的，或者历史上羡慕你以为强大的不得了的民族，那个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但是犹太这个民族一定有。为什么？因为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那永世的基督是他们的王。这是我们看到。其次就是我们要去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刚才讲的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永恒的救恩，从来的旨意都是万民的福音。但是万民的福音不是普救论，你要他是生来做犹太人王。什么意思？你知道普救论和我们讲的万民的福音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普救论就是说地狱空荡荡，无人会灭亡，这就是普救论。普救论就是说上帝太慈爱了，他怎么能忍心看到有些人在地狱里面一直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呢？所以上帝是用地狱吓唬我们，然后最后你去发现地狱里一个人都没有。合不合乎圣经？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挺美，但其实一点都不合乎圣经。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魔鬼和他的差役，那些抵挡上帝的，圣经里面从福音书一直到启示都讲他们在里面一直受监考，对吧？不存在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上帝在这里讲让东方的博士来拜耶稣的时候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什么意思？你要得救，你必须变成什么？你要变成真正的犹太人。阿们吧。犹太人的真意是什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犹太人的真意是什么？说就是他们血管里流着有亚伯拉罕的 DNA， 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是的，弟兄姊妹。犹太人的真意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是神的子民。阿们吧。你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名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他强调的是跟神有关系。所以天堂不是谁都进去的，你跟上帝没关系你是进不去，你没资格进。如果侥幸让一个跟上帝没关系的人进到天堂，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这个人会在天堂里被压得粉碎。有上帝这么恶狠狠的吗？不是上帝恶狠狠，而是他没有那样的生命，他承受不了天堂的荣耀。阿们吧。就我举个例子，最近大家都在看奥运会，奥运会有些项目你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很厉害，对吧？你看到那些运动员有些很牛，好了，你看到那些运动员可以做非常漂亮的动作，然后非常享受这个运动。我们像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上去试试行不行呢？我们一搞我们就散架了，对吧？你说哎呀，前几天有人跑什么20公里50公里然后得了冠军了，你去跑50公里试试，你没跑到50公里送医院120，对吧？送的晚了就完蛋，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那个运动好不好？好。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做？因为我的身体承受不了，同意吧？天堂好不好？好。但是跟上帝没关系的人承受不了天堂的荣耀。所以上帝说将来为什么要让我们身体复活，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太软弱，承受不了永恒的荣耀。所以他要给我们造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啊？永恒的不朽的新的身体，让你可以承受永远的祝福，好不好啊？好的无比。所以耶稣基督是万民的救主，但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你要成为一个真犹太人，你要跟上帝有关系，这样子你才能够在上帝的救恩当中有份。我们怎么跟上帝有关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跟上帝有关系？哎，对了，信耶稣得永生，是吧？要信耶稣，借着信 跟上帝有关系，如果你没有信，你就跟上帝没关系。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讲到博士的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说因信称义的奥秘。我们先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和十四节，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讲说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根据血缘吗？不是。他说以什么为本的呀？以信为本的。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当中有没有其实不是他真正子孙的呢？也不少，同意吧？我们看到双子生起来，以扫和谁啊？和雅各。雅各是得救的，以扫是灭亡的。他们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因为以扫身上有毛，所以他就灭亡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信。阿们吧。该隐为什么灭亡？因为他不信。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上帝借着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带他们出了埃及，进了旷野，很多人死在旷野。圣经上面讲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发怨言，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是因为他们怎么怎么怎么样，是这些吗？不是。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因为不信。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还讲了，上帝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而且万国万民万邦都要因你得福。怎么让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万国万邦？怎么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呢？是借着因信称义的福音。阿们吧。凡是信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真的是吗？确定吗？我都看不出来你长得像犹太人，是不是？你凭什么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了，你是因信，你是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福是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的福你之所以能得着，是因为我信。阿们吧。是不是因为我行割礼？是不是因为我守了摩西的律法？是不是因为我也像中东那些人一样头上搞个毛巾啊，裹住我的头，然后呢表明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今天谁都不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得亚伯拉罕的福？为什么我可以说当圣经上面讲说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祝福那个祝福，我们都很开心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们是恬不知耻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大胆的说这是我的福？因为我信耶稣了，因信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临到我，我们就成了继承者，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是列祖的祝福能落实的唯一的途径。所以真以色列人的记号是什么？不是血统，不是律法，而是什么？而是信心。所以你再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从什么开始讲啊？从亚伯开始讲，一路讲到希伯来书作者写 这卷书的时候，他一直强调说这些人是什么？因着信，因着信。阿们吧。亚伯因着信献祭，挪亚因着信建方舟，亚伯拉罕因着信在外邦人之地然后做客旅，然后仰望天上的家乡。撒拉因着信过了那么大的年纪还因着信能生以撒，以撒和雅各因着信祝福他们的后代，摩西因着信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出了埃及，大卫因着信，耶利哥城是因着信被约书亚和带着以色列人让他们垮塌了，妓女拉合为什么能得救？因为他很聪明，讲了假话。不是，拉合因着信就不与那不信从的人一同灭亡。阿们吧。我们全部都是因着信。谁是真以色列人？有信心的就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些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徒应有的样式？ 我们很多时候就说，那当然啦，哎呀，我看到有些基督徒好不谦卑的呀，骄傲自大呀，人家怎么能看出来你是基督徒呢？哎呀，我还有一些基督徒不好好读圣经啊，讲起圣经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哎，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原因。很多时候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的样子，看不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为你不再过信心生活。你只要过信心生活，众人因此就能看见你的独特之处。阿们吧。当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谁敢承认他不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因着信。阿们吧。彼得会水上漂吗？比如说我练过轻功是吧，我跟猫一样，我跑得非常快，我可以在水上跑，是这样子吗？不是，他就是用信心的眼睛看着基督。基督徒啊，这个世界是个罪恶的世界，如同罪海一样，你能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往前行走却不沉入水中，你也是因着信盯着基督。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真以色列人的记号是信。而且我们再讲，当我们去讲到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万民的福音的时候，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当上帝说一个人信耶稣就能得永生的时候，当我们讲说上帝要拯救万国万民万邦都来信归向基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万民的福音和普救论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信称义。很多人误解因信称义，以为说哎，上帝什么人都想救，所以呢搞了个因信称义给我们开了个后门啊。本来呢我们按道理谁也上不去，只有我们因信称义能上去。我告诉你，因信称义是不是后门？不是，因信称义是唯一的正门。跟我一起说一遍，因信称义是唯一的正门。你靠行为是上不去的，靠行为上天堂才是走后门。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比喻，我再讲，如果靠行为好就能上天堂，绝对是走后门。王思聪一生下来人家就不知道有多少钱，动不动人家随手能捐一个亿，对吧？如果靠行为靠捐款就上天堂，王思聪上定了。然后你生来就是个乞丐，很没钱，你父母也没钱，你是不可能捐一个亿的，甚至你一辈子要接受别人的捐献，然后说王思聪上天堂你下地狱，请问公平吗？绝对不公平。所以王如果这样上天堂，所以我告诉你，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想走后门，但是很可惜，可惜什么呢？天堂真的没后门，所以世上的宗教最后带人的结果只有灭亡。天堂只有一个门，什么门？因信称义。你信了耶稣基督，基督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把他的义袍披在你身上，你用基督的义进天堂，合情合理，公平公正。阿们吧。你是百万富翁，可不可以信耶稣？亿万富翁可不可以信耶稣？百亿富翁可不可以信耶稣？你一分钱都没有，你穷得掉渣，你借别人几百万的债也还不上，你可不可以信耶稣？公平不公平？公平。你的罪怎么办？你的罪怎么办？其实人能不能拿钱洗罪啊？不可以。你的罪怎么办？耶稣基督替你在十字架上受了刑罚，受了咒诅，然后把你的罪都赦免了。请问公平不公平？太公平了，同意吧？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坐车，我不小心闯了红灯了，警察说来罚钱，我朋友帮我出钱，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可以。
他出完钱，警察还能罚我不？不能了吗？耶稣替我受罚了，上帝不再罚我，公平不公平啊？公平。耶稣又不替我受罚，然后我自己的偷偷开个后门上去，这才叫不公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信称义是唯一的正门，而且是最公平最公平的救法。但是只是你们什么不愿意，你若愿意你就得救。如果讲行为，真的，我们哪怕说进天堂，进天堂，哎，我们只要捐一分钱就能进天堂。我跟你讲，公平不公平啊？说一分钱还不容易吗？公平不公平？绝对不公平。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一定有人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公平吗？绝对不公平。因信称义呢，你什么都不用拿，只要说我愿意。阿们吧，弟兄姊妹啊。 所以你再看，而且像我们说的，所以当博士来称耶稣基督为王的时候，当外邦人都来认耶稣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信心，你就看到那个因信称义，你就看到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了外邦人，因什么？因着信。所以因信称义是最公平的，因信称义是最丰盛的，因信称义是进天堂唯一的正门。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认识上可能会偏差，但只要你信了耶稣，你一定能进这个门。阿们吧。天主教的人反对因信称义，甚至在他们的教条里面说，谁如果宣扬只要信耶稣就能进天堂，愿他们受咒诅。他们真的是，他们的教条是这样写的。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天主教里面信耶稣的那些天主教徒得救不得救啊？他们宣扬这样的教条，他们还能得救吗？能不能得救？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们坚持了正确的教条，还是因为上帝用永不断裂的慈生爱所牵引？当天主教徒说了我愿意的时候，得救不得救？一定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是因着耶稣基督，这就是因信称义。但是他不明白真理，可怜不可怜呢？可怜，一个领受因信称义福音的基督徒，居然做了最强烈的因信称义的仇敌，太可怜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博士的。那我们最后要讲第三点，我们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看这个东方博士的时候，那么东方博士他们是突破了障碍来朝见耶稣，阿们吧。那么他们来到伯利恒来见主耶稣基督，那他们把这些障碍都突破了。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东方博士他们突破障碍来朝见耶稣这件事情，给我们这些人带来的提醒和激励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想跟大家去讲的第一个，就是你去看东方博士的时候，他们突破的第一个障碍你知道是什么吗？是环境的障碍。为跋涉千里啊，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高铁，很不容易的，对吧？他们跑来见耶稣，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他们突破了什么？首先就突破了环境的障碍。所以在这里的话，弟兄姊妹，你说我要去效法东方博士，你第一个也要突破环境的障碍。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0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基督徒啊，你要能够跟基督的关系要好，要进步，环境的突破是第一个你要突破的，你知道吗？凡是一个人根据环境做决定的人，他永远不会到伯利恒去朝见基督，对吧？因为所有的环境都在向他说 No No No， 不用去，不要去，干什么跑那么远，对吧？根据环境做决定的人永远也不明白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以色列人如果根据环境，能不能出埃及啊？看环境，埃及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强得不得了。我们在埃及做了几百年的奴隶，手无寸铁。摩西是多少岁的人呢？80岁，手里有兵权没有？没有。摩西有什么号召力？只有我们以色列人，连原来认识他的小伙伴都死光了，是吧？他来带我们，你看环境，你会跟着耶稣，跟着摩西出埃及吗？你永远不会出去的，阿们吧。如果你去看环境，你能过红海吗？你永远不会过红海的，对吧？你如果看环境的话，你怎么可能像彼得一样在海面上行走？所以我告诉你，今天很多聪明的基督徒，那个聪明是画引号，太善于观察环境，太善于总结环境，太善于从环境当中去做决定。特别今天最糟糕就是这个事情。今天中国的经济环境好不好啊？社会环境好不好啊？不好。你就看到很多基督徒根据环境做决定的时候，就做出最可悲最伤害自己的决定。真的，很多人说不行不行，梁弟兄今年形势不好，这样子，这个我算了一下，一年52周，52个主日，然后我拿其中的26周我去赚钱，哇，26天能多赚一点钱，对不对？对不对？一点都不对，弟兄姊妹。你根据环境做决定的时候，你不会去伯利恒的，你会损失不知道多少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荣耀是什么？ 我们做决定不是根据环境做决定的，我是根据上帝的应许，是根据上帝的命令做决定的。阿们吧。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可以随时聚会，随时停止，是不是这样说？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什么停止惯了的人。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的灵命不成长，不是因为很高深的原因，就是因为最简单的原因，环境就把我挡住了，对吧？哎呦，今天天气热，算了算了，在家吹着空调都爽了，是吧？你到教会那么多人，那个空调不够热，我觉得这就不够凉快，是吧？哎呀，我坐车，哎呀，早晨下楼的时候，咦，太阳晒，太阳晒，这个我这么宝贵的皮肤，是吧？忘了涂防晒油了，不去，是吧？哎，我要去读圣经，今天，哎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还得睡个回笼觉啊，是吧？一睡半天。弟兄姊妹啊，当你根据环境做决定的时候，你不会见到基督的。弟兄姊妹，根据环境做决定的人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跟我一起说一遍，根据环境做决定的人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而且这个小聪明是加引号的，因为是害你自己的聪明，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凭着信心跟着主走，我要把环境的障碍突破掉。主，你告诉我该做什么，我不在乎环境怎么说，我还是要去做。阿们吧。这才叫突破，这才叫得胜。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年主给我们的意向是尊基督为王，得什么？得丰盛突破。你怎么突破？你只有信心，你先把环境的障碍拿掉。当你遇见环境的障碍的时候，你只管去仰望主，你看上帝怎么为你开道路。阿们吧。怎么为你把大海劈开，怎么为你把大山挪开，我们的上帝经常做这些事情，这是你要看到，你要去思考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突破环境的障碍。第二个，我说我们还要去突破一个障碍是什么呢？我说突破文士的障碍，你来去敬拜基督。为什么我们讲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哈，东方博士来找希律的时候说，那个生来就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希律懂不懂啊？希律不懂，希律赶紧把祭司和文士招过来说，你们过来讲讲咋回事。祭司文士一来马上对答如流，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马上说，那个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应该生在哪里？他们马上说，应该生在伯利恒。为什么？因为先知的书上记着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将来要从你这城里面出一位君王，牧养我以色列民。牛不牛啊？真的很牛啊，文士很厉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那两弟兄你都说他们厉害了，你还说突破？你注意啊，但东方博士去找主耶稣，文士跟着去了没有？文士有没有跟着东方博士一起去拜耶稣？没有。所以我说我提醒大家一点，你要效法文士的敏锐，你要警惕文士的愚钝。什么意思？文士对圣经经文非常敏锐，一讲说犹太人的王要生在哪里，马上就想来了。所以你要好好读圣经，对吧？不要说，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但是你注意，我们也跟法利赛人要好好学习的。主耶稣也说过，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但他们的教训你们要留心。他们在读圣经上面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他们才可以这么快的反应过来，说哎，耶稣应该生在这个伯利恒，犹太人的王应该生在伯利恒，基督应该生在伯利恒，这是他们敏锐的地方。但是文士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愚钝在哪里？他们是以经文为满足，不是以基督为满足。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面来得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文士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这个经文说的，这是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话。你们查考圣经，他们是很认真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这个圣经的中心是谁啊？是耶稣。但是你们居然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文士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以教义为满足，他们以字句为满足。而耶稣说圣经的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做一个比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根本不是说藐视的意思，而是事实就是如此。圣经和基督的关系是什么你知道吗？圣经如同一本地图册，然后基督是这本地图册的 目的地。文士的问题是什么？文士的问题是拿到地图册他就满足了。哎呀，而且他很熟很熟，但是他不把地图册打开，按照地图册指引的去找耶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大把，很多的基督徒以次好的拿在手里不肯放手，结果最好他拿不到。什么叫次好的？以教义为满足，而不是以教义指向的基督为满足。你为什么要学这些重要的教义？我们讲到时候大家一听也听出来，我们坚持五大维度：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神的荣耀。但是我讲这些是终点吗？这些是终点吗？这些不是终点，这些只是地图册。终点在哪里？在基督那里，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效法文士的敏锐，但你一定要警惕他们的迟钝。他们在找基督这方面迟钝到一个让人吃惊的地步，而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迟钝到这个地步。甚至你跟他讲说我们要去找基督，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去听上帝跟我们说什么，你是不是灵恩派啊？你怎么会是这样子？你知道吗？这些人已经习惯不跟耶稣见面了，这些人已经习惯跟上帝没有相交的生活了，他们已经习惯在读圣经的时候只读知识，这就是文士。所以你跟他讲道理，他可以讲一堆的道理，但是你会发现他灵里面非常的迟钝，因为他不习惯遇见基督。所以问他，基督今天跟你说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可以跟你搬一堆的教条出来，信经信条出来，但是他就不知道耶稣跟他今天说了什么。弟兄姊妹啊，不是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你怎么祷告？你祷告的时候要把主的圣经去打开，因为这是上帝跟你说话。然后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回应上帝跟你说的话。回应完了以后，上帝会不会说你一来一回就够了？不会的。就像你现在看奥运会的那些比赛哈，特别打球的那些比赛，什么什么网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都是怎么样子？都是一盘就结束吗？要干什么？有来有回，甚至来回好多个回合，同意吧？你跟上帝是相交的关系，是双向的关系。你有多少时候你的祷告是单向的？你有多少时候你的读经是单向的？弟兄姊妹啊，这一点你不突破的话，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让人感受到教条的基督徒，这是一个重大的障碍。不少基督徒停在文士的阶段就走不动了，就不走了。因为文士也很厉害，就跟你说你才学了多少啊，弟兄？还有很多神学书你没读过呢，你好不好？我知道，地图册有很多本，但是终点才是我的目的。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而我们的终点是谁啊？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啊，你要去效法东方博士来去找耶稣，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突破障碍去朝见基督的时候，你还要突破一个谁呢？你要突破西律的障碍。其实东方博士一开始去找就找了西律，以为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可能在西律的王宫里，后来才发现说不对，是吧？西律就骗他们说，哎，你们也去找，你找到基督了告诉我，我也去拜他。然后呢，东方博士有没有听？东方博士一开始是打算听的，但后来在梦中上帝指示他们说不要再去找西律了，赶紧走，从另外的路回去。然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走了。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西律代表这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是希望我们遇见基督，还是不希望我们遇见基督？这个世界的王根本不想让你遇见基督。所以你要突破这个世界的王，突破魔鬼，突破这个世界对你的拦阻，你要去为基督去做见证，你要去听基督说的，你要听上帝说的。就像东方博士一样，他没有听西律王说的，上帝感动他们说换一条路走，他们就换一条路走。阿们吧。我们要听听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主的吩咐很清楚，西律就会跟你说，你做一个基督徒不声不响
特别在中国今天这个环境，你能活下去就不错了，你还传福音，你最好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就偷偷摸摸的，然后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将来反正也上天堂，是吧，就够了啊！你不要那么多事儿。耶稣怎么讲，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基督徒啊，你要去传福音。文士会不会拦阻你传福音？会。很多文士怎么拦阻你传福音？今天教会的文士说，我觉得你对福音的理解太肤浅，你传不了的，到我这儿学了三年神学再说啊，对不对？哎呀，讲的好有道理哦，他这一说，特别他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一讲，我发现他讲了很多东西我不懂，我觉得我原来传福音真的太冲动了。要不要听他的？为什么不要听他的？因为这不是耶稣吩咐的。阿们吧。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最典型的例子，主耶稣专门行了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就是有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主耶稣去把他身上的鬼赶走，2000只啊，我的天哪，赶到猪群里面，然后一群猪啪啪啪就冲进去跳河了，跳崖了，对吧？然后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鬼被赶走了，他清醒过来以后，他跟耶稣提出一个要求，他要跟耶稣做门徒，耶稣居然没答应。耶稣说，你不要跟我做，你去，回去，回到你的住的地方，向人去见证上帝在你身上做了多大的工作。请问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上过神学没有？
没有。
慕道班呢？
没。
慕道班都没上，神学也没学，五大唯独也不知道，哎呀，救恩论也不懂，哎呦，他知道三位一体吗？神二性他懂不懂？
不懂。
因信称义他说得清楚吗？肯定说不清楚啊，还敢传福音？耶稣怎么做？耶稣就让他去做了，而且圣经里面讲说，这个人就把基督的福音在他住的那一片全部都传遍了。弟兄姊妹啊，你听神学家的还是听耶稣的？神学家是你的王还是耶稣是你的王？你看到吗？很多基督徒啊，你真的要尊基督为王，不是神学家做王。很多神学家连给耶稣提鞋都不配，真的是系鞋带都不配，甚至他们成为耶稣的抵挡。耶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带门徒的时候，你去看马太福音，他刚带门徒没多久就把门徒拆出去，先12个人出去，2个人2个人，然后马上就把70个人拆出去，2个2个。喂，那时候你知道主耶稣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吗？3年半。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可能门徒跟他连1年的时间都不到。怎么样，耶稣错了还是神学家错了？他，哎，都没错，都没错，耶稣也没错，神学家没错，不，耶稣没错，神学家错了，不要和稀泥，阿们吧。很多神学家错得离谱，他们像文士一样，他们在帮西律说话，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听主的吩咐，把这万民的福音传出去，传到哪里啊？直到地极。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痛苦当中，多少人没有希望，特别是在今天，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些人看中国觉得没盼望，看美国也觉得没盼望，说这我喜欢川普，我也不知道川普能不能当选，我这讨厌这个什么，我怎么怎么样，看的到处都是痛苦。盼望在哪里？盼望在某个政党那里吗？盼望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把这盼望的福音传给万民，只有你能传，阿们吧。你不要被人拦阻了，你要做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做福音工作，我们去支持福音工作，我们去支持宣教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得胜。这就显明我们和东方博士一样，都被主的恩所感动，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犹太人的王，你配得我们把我们最宝贵的黄金、末药、乳香都献在你的面前，俯伏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用你的慈生爱所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不是我们聪明，不是我们比别人谦卑，而是因为你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到你面前得了拯救，使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因信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也因信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把这万民的福音我们领受下去，我们也要传扬开去。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突破环境的障碍，特别让我们在主日聚会这些事情上面不要再被仇敌拦阻，不要以迟到，不要以不到当作是平常，而是我们真的是照你所吩咐的，不要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乃是要坚持聚会。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以教义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知道每一个好的教义都是指向基督的指南针，主你让我们就起身奔向基督。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照你所吩咐的，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身上，在你的子民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